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弟兄姊妹，祝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重生受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受洗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与主来联合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中心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来寻找你，乃是你借着你的儿子来寻找世上的人找到了你就欢欢喜喜，所以我们感恩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被主你自己来找到，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做的与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工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今天的圣灵帮助每一位的同学帮助每一位的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与你来面对面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新城要理的问答主要总共有52个题目哈。那总共呢有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讲到，神他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受造？那上帝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我们呢？是要显出我们的堕落我们的罪。所以第二个部分会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最后一个部分要讲到，圣灵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来成长，所以这个就涵盖了我们所有的信仰的框架所以我们要这52个问题它其实是有个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脉络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每一次你们在家做作业你们想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或者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现在我们还在第一个部分的里面今天我们要讲到问题的17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一次的话，我们讲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讲到神的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吧？神把十诫，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通过摩西向他的子民来。传扬那这十诫的话，前面4个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面6个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前面4个讲到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我们来敬拜这位主这位我们不能在神以外。为自己来造偶像所以呢，当人堕落了以后，其实人最关键的，所谓你们现在理解什么叫罪，对吧？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一个怎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因为离开了神但是你又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那一定呢，人一定会崇拜的没有一个人生过来不会崇拜的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当人离开神以后，所以人就开始拜偶像了所以这第17个问题，所以是跟前面。有一致的脉络在里面，对不对？讲到十诫的话，如果跟前面第4个，神给人的这个诫命的话，其实是相对那个东西来讲的所以，什么叫偶像的崇拜偶像的崇拜，这里的标准答案是说，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希望、幸福、意义和安全寄托在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之主的身上，所以我刚刚讲到，每个人当人被造的时候，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所以呢，每个人你怎么知道自己在崇拜呢？也就是说，你一定生下来会有对希望，对吧？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希望，而且你对幸福，或者说你对意义、你对安全，一定会去追求它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生在世上，他说我没有任何的希望，或者说我没有任何的幸福。我没有意义可存在，或者说我没有安全，那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活的啊。如果这个人所有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他基本上他说我就不要活了，对不对？所以一个活着的人，他一定会有这样东西。但是主要的问题在哪里？那这些东西本来是神要给我们的啊，所以是我们在崇拜神的里面。神将这些赐给我们，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呢，人跟神的问题，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呢，人会去寻找造物的动，受造之物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这么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呢，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啊，也不感谢他。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的犯罪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犯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不会去荣耀他，我们不会去感谢他，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崇拜他，那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己称为聪明呢，反倒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也就是说，人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讲到罪的一个本质哈，就是讲到腐败，对吧？或者说讲到一种悖逆哈。所以他说，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了，无知的心昏暗了啊。然后呢，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他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把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替换，对吧？本来你应该去拜神的，结果呢，这位神好像跟你之间啊出了一个问题啊，然后呢，你拿别的东西来代替了啊，所以人就为自己制造金子做的、银子做的东西，对吧？啊，虽然我们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一讲到钱。一讲到名利，对吧？或者说一讲到，有些东西，你觉得在这个里面会给你带给你希望，带给你幸福，哈，带给你意义的东西，然后你一头就撞进去了，哈。所以你这一生，你这个东西成了你的一个动力，对不对？成为这个什么叫敬拜？敬拜就是说成为你生存的一个基本的所在，哈。所以这个就叫。偶像崇拜哈，偶像崇拜，不是说你一信耶稣啊，所有东西都解决了哈。这个神要在我们将来的生命的当中，慢慢让我们看到，在你家庭的各样的这个所谓的冲突的里面哈，你会发现你心里到底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那接下来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对吧？就是说神，那会免去这样一种拜偶像的刑罚吗？答案当然是不会哈。他说每一种罪呢，都是违背了神的主权、圣洁和良善哈，干犯了他的公义的律法。所以神对我们的罪，也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其中的一个罪了。我们。生命当中，但这个罪是最根本的哈，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他说，神对这样的一种悖逆怀着义怒，一定会要实行他公正的一个判决哈，在今生和来世刑罚这样的一个罪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几堂课对吧？这个。要理啊，跟我们课堂的内容都是有重叠的部分，对吧？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叫罪愆啊，然后什么叫罪权，对吧？所以神 如果讲到审判哈，讲到公正的审判，那一定是跟罪签是吧？跟这个 guilt，就是在一种法庭的一种设定的里面，因为神已经把律法给我们了，他要审判，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没有一个人免去这样的一种审判哈。然后说有什么办法脱离？逃脱这样的刑罚吗？你看，审判一定会带来刑罚，对吧？如果一个人犯了，在一个法律的面前，他偏离了法律的话，那这个法律的本身是要第一个要审判他，对吧？第二个呢，他一定会结果，对吧？他的结果，一个人被审判了以后，他的结果一定会受到一种刑罚，到底他是马上执行死刑，还是关50年，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会有个刑罚哈。所以他说有没有办法？当然，他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有没有办法逃脱这样的一种审判，然后逃脱这样审判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刑罚啊，然后重新蒙到上帝的恩惠呢？答案是说是有的啊，因为。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神出于他的怜悯呢，借着一位救主，使我们与他和好，救我们脱离罪跟刑罚哈。所以这边啊，大家现在看这个新成要里，这个问答，这些答案哈，都是非常的怎么样？它是非常的 accurate，就是说，它是经过。很多的思考，他们的用字都是很有讲究的哈。他说第一个，神怎么样？神为了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对吧？是出于他的怜悯啊。然后呢，他是要借着一位救主，他要做什么呢？借着救主，第一个是要让我们与他和好，关系恢复，对吧？我们刚刚讲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关系出问题了啊。所以神先让我们与他和好，对吧？然后呢，神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和刑罚。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罪的话，就讲到 the guilt 啊，就是讲到一个要在公义的里面要被审判的这样的一种罪签。所以当要怎么样脱离这样的一个刑罚呢？首先，神要宣告我们无罪，对吧？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这样一个罪的一个审判哈。然后呢，他也担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对吧？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让他受痛苦，这个是罪带来的刑罚，对吧？然后说，耶和华让他做赎罪祭啊，赎罪祭就是因为罪，因为为了要解决罪的问题，要把它当做一个赎罪祭，他当然是代替我们啊。所以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对吧？年长年日，神所喜悦的，在他手里面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呢，使便心满意足。也就是说，他。从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显出神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使许多人认识我的义仆。请问大家这个接下来怎么讲？这里有几个字很重要，怎么讲？啊，得称为义啊。所以你们上次课叫做因信称义，对吧？因信称义到底你们懂了没有啊？得称为义，也就是说，并且他怎么担当他们的罪孽？得称为义，也就是神，在他的一个律法的面前，对吧？本来我们是要受审判，我们要被定罪的啊，但是呢？因为他为我们被定罪啊，然后呢，他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就不用来当这个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一定要记得。也就是说，当你们呀，今天特别是要讲，等一下要讲受洗啊，就是当你们信了耶稣，受洗归入他以后，就说你们不再被定罪了，不要下次说我跟我太太吵架，吵完架以后，我就觉得好 guilt，然后我做一些事情不对，好像我又是被定罪了，我每次都在被定罪，所以请大家记得定罪，一次性哈，神已经解决了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the case is closed 哈，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啊，在你身，当你信他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所以你们心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把握哈，那谁是救主啊？当然这里面标准答案就是。唯一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永活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对吧？他当亲自来担当了罪的刑罚。哎，这个话，你看每一个字都很有意思，对吧？第一个他说唯一的救主啊，不是世界上有很多救主，没有啊，只有一个啊。穆罕默德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对吧？释迦牟尼也没有办法做这个啊，因为他们都不是救主啊，只有唯一的，而且他什么呀？他是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名字耶稣啊，就是意思就将他的子民从罪里面救出来的意思，基督对吧？基督就是讲到那个被膏者啊，那个被神。高摩的，而且他的国要直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叫基督哈。然后他说他是永活上帝之子，所以他本来他自己是上帝，对不对？他如果自己不是上帝的话，他没有办法担当每个人的罪，所以只有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而死，对不对？但是他又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他，这个永活上帝之子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他取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身体当然也是包括我们人的灵魂在里面跟我们一模一样所以他只有这样两个条件都符合了，他才能够。亲身的来担当罪的刑罚，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担当我的罪罚，刑罚是为所有的人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中间有一位中保所以这个讲到 mediator，讲到神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位，因为他。又是神，他在基督的身上，他有两个本质有神的本质，又有人的本质，对不对？所以他是很特别的哈，只有这样的一位中保。然后呢，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主也就是基督所以这些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这四个问题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讲到我们因为怎么样十诫对吧？前面四个我们违反了，所以我们的结果是要被审判对吧？但是神已经预备了一位救主，然后呢，他来担当我们的刑罚所以我在这边的话给大家很快复习一下哈。这个教材就是说，其实你们要好好回去要读当然也要听老师讲，这个里面是有个脉络在里面每一课都是要互相有这个连接的我们开始第一课复习一下讲什么，还记得吗？记得吗？哎，我已经都写在上面了。你们都忘了，认识对吧？认识真神 什么叫永生？背一下啊，还记不记得？认识独一的真神，与他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不对？永生不是说你信耶稣死了以后才开始，当你认识他的时候就开始了。认识不是一种知识上面的知道，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哈。所以，当你悔改，当你听到福音，去福音营，去福音班，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你愿意与神和好，那你已经认识他了，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就说明你认识他。虽然你没有看见过他，对不对？啊，你已经认识他。上帝也认识了你，当然先是神先认识了你哈。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就开始认识自己了。原来你是谁，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说哦，王朝辉，我是好学生呢。我来美国，我很优秀。结果你认识自己以后，你才发觉说，哎呀，我是一个渣男。因为我是个罪人呐，但在你认识你的罪之前，你先发现原来你是个怎么样？原来是个好男了。当然，当神刚刚造你的时候，一切都甚好。所以你是按照神的旨意所造，你是有上帝的这个尊荣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你跟狗不一样，对吧？你跟其他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当你事业失败的时候，当你的钱银行里都没钱的时候，你不要想要跳楼，对不对？因为你不是这些钱呢，你的价值不在于这个，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啊。所以也就是说你，或者你生病了，你就觉得自己什么没用了，你有用啊？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形象。但是你，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人都堕落了。同时我又认识到，我这个人一点都不配，对吧？那我们怎么样抗自己的罪哈？所以我一般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要说，这个你要受洗了，牧师要问你。你怎么认识自己的罪？大部分人都告诉我，牧师啊，你看我不单我不是杀人放火啊，我是因为我的思想里面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啊。那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浅显的认识，对吧？你就认识到说我的罪是从我的思想意志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你们的受洗班的教材跟你们讲的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罪愆英文叫 the guilt of sin，讲到什么？就是讲到人在神的律法的面前，是在一个法庭的一个场面，神当他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显出我们的罪愆，也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律法的标准，对不对？而且这个罪是因为第一个亚当，然后呢，神怎么样？原来是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吧？因为亚当就算给你了，所以你一生出来已经算在你的身上。那因为耶稣后来神就把这个东西算在他头上了，对吧？因为他来担当我们的嘛，对吧？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神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们要怎么理解罪哈？所以第一个要理解罪的时候，你要讲到罪是一种什么样？是一种要受到公义的审判呢。所以我们在神的律法的面前已经亏欠了，所以这个叫 guilt of sin。所以，因为这样子，你一定会担当这样的一种罪的刑罚啊。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叫罪权啊，罪权就是讲到一个罪的腐败啊，罪的腐败就是讲到一个人，这个就是跟你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了，对不对？ 你就是说，我刚刚问大家嘛，你为什么觉得这些人罪人呢？好多人说，你看我的思想上，我不但是我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我已经恨人了，对不对？我已经，生出一种淫乱的念头了。那个就讲到我们思想意志，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所谓罪的一种诠释啊，或者说罪的一种腐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那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啊。那所以你才会知道上帝赐给你的救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救赎，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当然是要讲受洗哈。当你与神，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其实你是怎么样？完全接受主了吗？对吧？是不是这样？哎，接受神做你的救主啊，同时要做生命的主啊。那等一下我要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意思也就是好像你跟你的先生或者你跟你的太太结婚了啊。那当然我们是教会跟耶稣来联合了，像一个约定啊，是一个立约啊。所以，我们与主通过受洗，我们与主怎么样联合了？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神把一个整全的福音赐给我们，第一个，他要解决我们罪愆的问题，所以神让你们通过信，神就称你为义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第三课讲的。叫做因信称义，对吧？第一课讲认识真神啊，第二课讲什么？认识自我啊，认识自我，认识自己的罪啊。然后现在我们要知道福音要对付这个罪的两方面称义为什么说可以解决这个罪愆的问题啊？因为称义。神就因着我们的信，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不把这个罪归在我们的头上了。神说一笔勾销，这个就叫赦免，对吧？上帝赦免你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今天站在法庭的面前，本来你要被判为有罪的人，判为有罪以后，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受这个刑罚了，对不对？现在上帝说，因着他的儿子为我们被审判了，在十字架上面被审判了，所以怎么样？所以神就不会把这个罪再次算在我们的头上，算在基督的身上了。所以神就把他的公义归算给我们，因着你的信，把这个东西。算给我们，请问这是不是我们的？啊？是我们做出来的吗？不是我们做出来，对不对？是因着信啊，神把这个公义赐给我们。那这个公义赐给我们，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上帝他跟我们和好了。上帝义本来就是对的意思嘛。对你现在什么东西？你说你做什么东西还没做对嘛？对吧？你的想法都还没有想对，你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对之前，上帝先把我们的关系搞对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因着你的信，神一下子就给你的，或者说神因着我们的信，就把儿女做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就赐给我们了，对不对啊？你就因着信啊，神就称你为他的儿女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下子神就给你的，因信称义给你的。但是，请问大家，罪权啊，或者说你的思想意念里面有些问题，是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是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不是，对吧？所以神。上一堂课哈，我们这个王维 弟兄给你们讲的，与主联合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成圣啊，成圣神就差派他的圣灵保惠师，哎，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对吧？这位圣灵保惠师又是讲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哎，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成圣，生命成圣什么意思？也就是你越来越向神的圣洁来靠拢，对吧？你每天都要怎么样？致使你身上的恶行，对吧？你如果出来一个不好的东西，你怎么样通过祷告，通过悔改？对吧？你要归正啊！你每天就像你的牙齿长歪了，原来长歪了，你懂我意思吗？现在给你装一个 bracelet 啊，这个矫正牙齿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一放上去，对吧？每天是可能有感觉的哈，或者有点痛的，对吧？哎，但是他每天在帮你矫正，每天帮你矫正，啊，那这个过程就叫什么？成圣的过程，哎，所以大家明白吗？神将一个全备的救恩赐给我们，一个是要解决罪愆的问题，那是通过称义一下子就解决了啊。另外一个，神要通过一个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的里面，要解决一个罪权的问题。哎，有讲到罪的腐败的问题，所以这两个东西要同时进行，对不对？哎，所以你过基督徒生活，不是你受洗完，你整个人都变掉了，不是的，你的生命是要慢慢来改变的。但是有一点，一下子改变的是你的地位，对吧？一下子改变的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我。前面几堂课哈，我再给你们复习一下啊，所以大家这样清楚吗？所以呵呵这几个课都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大家去做作业、去读这个讲义的时候，要这样来想哈。那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给你们讲，通过读经、祷告、敬拜、增长、复活得荣、教会建造哈，甚至你们将来参加宣教。哎，那这个都是因着与主的联合哈，然后呢，神全备的救恩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来好，所以我今天就接下来再跟你们讲，哎，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受洗，或者说受洗，归入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哈，我们你们是4月份吗？今年大概是复活节对吧？那天你们就准备好啊，然后这个牧师到时候会问你对不对？郭琪，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啊？那你就说我郭琪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然后牧师就说按照你的任性。我就奉父子圣灵的名帮你施洗所以你这样咕隆一下子下来1秒钟不如就上来了，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短，但是这里面包含很多的东西哈。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受洗，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拯救了。那受洗，如果我们从旧约的这个历史的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挪亚挪亚这个方舟因为那时候的人已经远离神了，神看到人这样子到处都是。这个罪，神要进行他的一个审判哈。但是挪亚只有挪亚的一家，神让他进到方舟的里面。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被神审判，或者说进到死亡里面啊。所以神在历史上面对他们一家施行一个拯救啊。那这个 这个故事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当彼得来写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当时进入方舟的，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当然就是他们家，对吧？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啊，包括他们夫妇两个。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所以他知道吗？所以我们读这个挪亚方舟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洗礼这个字，对吧？但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故事的时候，好，圣经告诉我们来说，哦，原来挪亚的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洗礼，在一个洗礼的里面，他说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了我们，所以那他在跟我们讲什么呢？他在跟我们讲说，原来我们新约里面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在洗礼，对不对？哎，我们在洗礼，表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表明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蒙了拯救啊。那这个事件就是跟挪亚这个事件来一个对比啊。原来神借着水的洗礼，审判了那个世代的人，因为挪亚他因为他的信。神就拯救他了，对不对？他们全家就进到方舟的里面了。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水里的时候，怎么样？好像我们与基督一同被神来审判了，啊，好像进到死的里面了。然后出来的时候，代表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哎，也表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神。因着我们的信，哈，然后他来拯救我们了。他说：“这个洗礼本不在乎洗掉肉体的污秽，其实如果一个白话的翻译，也就是说，这个水不是光光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脏的东西把它洗掉啊。”他说：“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什么？”请大家讲。无愧良心。好，那现在我要考你们，哎，无愧的良心，你们觉得为什么信耶稣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啊，我刚刚跟你们都讲了，都没有听进去吗？啊？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啊？啊？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你因着信，对不对啊？神就不要让你担当这个所谓的罪愆，对吧？也不要去受刑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这个意思。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还 guilt？有没有 guilt？请问大家啊，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你不要，比如说下次。不让一下子到路上有个西瓜皮一踩就摔倒了，对吧？一摔倒，哎呦，糟糕，骨折了。然后前段时间刚好跟太太吵架了，对不对？然后你就说，哎呀，你看，我就是因为跟我太太吵架，犯罪了，做坏事了，神来惩罚我。请问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啊？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说明怎么样？你是有亏的良心啊，是不是？你一直还是活在 guilt 当中，因为你觉得任何事情、坏事临到你的时候，你都觉得神在惩罚你。没有，不是了，对不对啊？好，神已经把我们的 guilt。把我们的罪愆啊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已经担当了啊，所以坏事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遇见，对不对？但是那个已经不是神对我们的惩罚啊，所以我们从此以后不再活在一个有亏的良心的里面，哎，或者说你跟你的太太。吵架或者家里出现什么问题，每次吵完架都觉得好像是别人又被人定罪了啊，那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你跟你的太太吵架了，然后你觉得被定罪了，然后接下来你从来不跟她讲话了，那真的你还不明白什么叫救恩？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你又担当了你自己的刑罚，对不对？然后你又被关在一个好像一个笼子里面，从此以后所有的关系全部被切断。哎，所以你从来不会跟别人和好，你也不会请求别人的原谅，你也不会把你的好事告诉别人，把你心里的不好的告诉别人。那我告诉你，你还在怎么样担当你自己的刑罚？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啊，当你被神拯救，通过这样的一个洗礼，他说不单是洗去我们肉体的污秽，一个脏的东西。而是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就表明什么样一个事呢？表明你已经蒙了神的一个救赎啊。那同样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然后呢，要后面这个法老的军兵追过来的时候，前面是个红海，对不对啊？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哎，那怎么办呢？哎，摩西就举杖，对吧？杖举起来以后，红海就分开两半了，当中出了一条干路，他们就从这个路上就这样过去了。那这个事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没有跟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洗礼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呢？要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哎，才开始给我们解释说，哦，原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一个受洗哈。哎，像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里面，他写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谁啊？啊，归了谁？啊，没有啊。”这个圣经怎么讲？不要看我脸，我脸上没有痣。都归了谁？啊？都归了谁啊？啊？读一下，哎，请这位弟兄，你再给我读一下。弟兄们，这右边。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以前都会云下，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水落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哎，所以我现在在问你，他们是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谁？
基督。
啊？你怎么？你刚刚读的是什么？嗯，
摩西。
哎，是摩西啊，在旧约里面，他们经过云里海里，对吧？他说受洗归入摩西，哈，为什么？因为摩西是他们的领导，对吧？或者说，摩西是他们的宗保啊，摩西带领他们，哎，那当然，这个摩西啊，后来，哎，整个旧约这样的一种写法是要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有一个超越的摩西，对不对？或者说，比摩西更大的那位啊，那是基督啊，那是基督啊，所以是一步步来的，对不对啊？哦，所以是圣经怎么讲，你要怎么想。哦，不是牧师怎么讲你就什么都听了，对不对？不要看牧师的脸，哈哈哈哈，是啊，圣经怎么讲？哎，你要怎么读，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想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旧约的圣经里发生的一个事情。本来这些人是要被埋葬在海里面的，啊，但是神因为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从水里面经过了。所以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施行了一个拯救，懂我意思吗？啊，所以我们现在受洗，哎，虽然牧师把你这样子放下去啊，哎，你怎么样？你一下子就出来了哈，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仪式当中，表明了神对你的一个拯救，是因着你的信，对不对？ 啊，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当你受洗的时候，其实你是与神来立约啊，立下一个约定啊。那在第一个旧约的事件里面，在挪亚方舟的里面，当挪亚从水里面出来以后，神就与挪亚的后裔来立约了然后。并且他说，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活物与他们立约。立约什么意思？也就是神跟我们有这样一个约定啊，跟我们有这样一个约定啊。也就是说，神是跟我们进到一个关系的里面啊。也就是说，他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哈，也不再被洪水毁坏了。啊，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审判，洁净了地，对不对？然后呢，与人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啊，哎，让这个时空来运转，啊，让人还继续可以在他的恩典当中来繁衍，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神施行他的一个更特别的一个拯救，那当然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拯救啊，所以在摩西的那个事件里面也是同样，当摩西把他子民带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上通过颁布十诫，对吧？然后呢，跟他的子民有一个约定啊，那是通过怎样一个约定呢？他说这边讲到，要用动物的血啊，那将血的一半放在盆里面，一半要撒在坛上。并且他还要把这个血洒在百姓的身上啊，哎，对他们说这是立约的血，所以跟神的立约，是通过血作为一个记号，对吧？那我们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立约啊，最终他要指向我们与基督的立约哈，所以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里面哈，当他。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他拿起饼来，对吧？祝谢，拨开了，就跟门徒讲说：“你们要知道，这是我的身体哈。”然后呢，他拿起杯喝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喝这个，因为他怎么讲？这是我什么？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啊。所以这个血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血，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为什么可以称义，对不对啊？我们最后为什么可以成圣啊？那神是先要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因为最开始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做你的神，对吧？你做我的子民，但是只要有一方毁约，怎么样？要。配那个 penalty 的，对不对？如果你跟别人有 contract，也是同样，当然这个约是超乎这个 contract，对不对？也就是当一方违约的时候，是要付上生命的哈。但是新约的，耶稣在为我们定这个新约的时候，在讲什么呢？也就是说，人怎么样？其实最初跟神有个约定嘛，但是人因为破约了。所以呢，必须要有流血也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一定会流血但他说，我现在要与你们立这个新约，也就是说，我来偿还了，我上帝的儿子亲自来做这个偿还的工作，就是说我为你们有这个血，本来是你们要流血，对不对？因为你们犯罪，最后是死亡嘛，对不对？那现在呢，我来流这个血所以使罪得赦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就是说你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与上帝，重新来立这样的一个约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若山羊、公羊的血跟这个。母牛犊的血，或者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他说可以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的话呢，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 他的血，他说，岂不能洁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吗？使你们可以侍奉永生的神吗？他在跟我们讲什么？也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耶稣为我的罪来死，对吧？啊，这个大家已经清楚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一个称义，对吧？也就是说，神把所有的审判放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了。然后他这样子为你做，请问他有没有要付代价？啊，他有付代价吗？他付什么代价？他付什么代价？他有流血呀，也就是说，他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把你这样赎出来呀。如果他以前在旧约里面可以用这些羊的血、公牛的血这样子，可以让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说，何况耶稣基督现在用他的血。而且借着圣灵，对不对啊？然后呢，把自己献给神的话，请问他对我们生命会不会有影响？你的心会不会动啊？啊，你的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是麻木了，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时间太长了，我们会麻木的。我们就好像把主这样的一种恩典都给他忘掉了，啊，所以为什么每个月，教会都会有这个饼杯啊？那这个饼杯什么意思？饼杯就是要让我们想起来，啊，平时大家一忙一想就是工作，早上还没想到今天公司我要跟我老板开什么会，这个 deadline 马上要 due 了，这个我都还没有做好。对吧？你每天都是活在 stress 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说我怎么祷告神，神怎么都不听我的？我想这样子这样做，怎么后来都没有这样发生呢？但是你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都忘掉了，你就把你生命当中一个最宝贵的上帝的爱，你都忘掉了。所以你每次吵架照样这样吵，对不对？你每次做坏的事，你继续这样子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能力从这个里面出来，那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能力啊？其实能力是圣灵要给我们，对不对？圣灵借着上帝的爱，如果你的心被爱感动了，哇，那你就说。顺了吧，顺了吧，对不对？乖了吧，乖了吧，对不对？或者说，我就服了吧，服了吧。为什么？因为别人跟你讲理，你有时候不听的，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上帝的爱感动你，所以当你领饼杯的时候，你拿着那个饼，上帝的爱就感动你的心了。你的心一感动，对不对啊？什么东西都好讲了嘛。对不对啊？你的钱包也容易打开来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你的事情也好做了，然后你跟别人讲话时候态度会改变，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这是受洗要与神来立约啊。那当然最重要的啊，我们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怎么样？因着信，对不对？因着信你要受洗啊，不是别人强迫你，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你要在美国留下来做移民，要去申请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去受洗，对不对？或者说我爸爸妈妈要叫我去受洗，而是因着你听到福音，因着你相信神，因着你的信，把公义算给你啊，同时他用他的爱来感动你啊，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要改变你啊，所以你的心，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都麻木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原来是这么一个渣男，对吧？或者说我是这么一个坏的人， 但是你发现说，哦，原来上帝的爱可以改变我啊！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信哦，同时你要明显知道，神因着你的信，因你今天受洗归入他，他已经开始了一个拯救啊！当然还没有完成啊，完成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哈。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再被定罪了啊，我可以有无愧的良心。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各样的冲突的里面，哎，你会祈求上帝的帮助。你已经无罪一身轻了嘛，所以你会活得很坦然了，所以你没有被定罪了，所以你就喜乐了，对不对？请问你今天欠了100万，请问你今天晚上睡得好吗？啊，还睡不好的。哎呀，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你每天都在想这个事，但是你这个钱怎么样？别人帮你付款了，别人全部帮你付掉了。哎呀，你这是无罪一身轻，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蒙神的拯救，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哎，你可以坦然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但是你的生命还要继续改变。神开始的工作，他一定会继续的，他不会停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信了主，照样还是会做一些坏事，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胜过嘛。但神借着这个东西要改变他，重新让他看到他是谁，他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他的心里面，好像打了这么一个死结。这个结，上帝要把你慢慢解开，所以这个是显明上帝的拯救。不要说我已经信主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哈。解决的是你的 guilt 啊，解决的是对罪的一个审判，但是你生命当中的腐败，神继续要来做成啊。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受洗的时候，与神立约了，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哎，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他？哈，我们怎么样在每次领饼杯的里面，基督的爱继续要，把你的生命来改变，哈，把他的爱在你的里面，哎，想到他给你所做成的工作，哈，所以这样子你的生命会慢慢会改变，哈。好，那我要。加快了哈，那接下来我很快讲这个受洗的意义，对不对？受洗的意义就是最主要的。这个保罗讲啊，他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他说：“我们借着受洗归入他的死，与同一同埋葬。”所以，请问，请大家一定记得啊，那个时候你嘟隆就要一下子下去，对吧？发生了几个事啊？发生几个事，第一个死掉了，第二个怎么样？埋葬了，然后水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这个动作只有几秒钟哈，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个里面好像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发生很多事情，但最主要的在哪里？最主要的是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定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一下子就跳过去了，这个联合到底在讲什么？哎，那我就在右边给你们画一张图啊，请你们记得。联合啊，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个比喻的讲法啊，当然一种讲法就是婚姻，对不对啊？好像一下子结婚了啊，结婚你就跟你的太太联合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的里面讲这样，所以联合什么意思？就是你原来这个葡萄枝，对吧？葡萄这个枝子在地上好像要枯干的，联合就那天一下子就嫁接成功， 嫁接成功，就这个枝子一下子就接到葡萄树上了，哎，所以你这个枝子就活了，哎，活了以后当然要结果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联合，什么跟基督联合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受洗，借着我的相信，对吧？表明神的一个拯救，表明神要跟我来立约，表明怎么样？我要跟基督要连在一起，对吧？从此以后，我已经不再一个人了。所以你们这个新成要里的第一个问题还记不记得？为谁而活？你为什么要存在？啊，如今我是生是死，不再为自己而活，对吧？我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我是属于耶稣基督。那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怎么样？跟主联合了，就像你原来是个枝子，是在外面的，是没有营养的。然后这个枝子过了一段时间就枯干，然后怎么样就死掉了。现在把你接到树上去了，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你就同时被称义了，同时神要带你走一条成圣的路，啊，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花很多时间跟你们讲嘛，对吧？你同时怎么样？神解决你这个 guilt of sin，解决了，另外一个要解决你生命腐败的问题，哎，然后你怎么样来成圣？每天你要怎么样与主来走这条路？所以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这两样事情同时发生了哈。好，那这段经文当然有很长，我就不再这个保罗啊，在提多书里面讲说，我们从前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无知的，是悖逆的，我们是受迷惑的，然后受很多的私欲、厌乐，然后心里面有这个恶毒，有嫉妒的心是可恨的，然后彼此相恨啊，所以我们 by nature 我们不会去爱别人，所以为什么好多人结婚欢喜快乐，对不对？到了最后，好多人都是 end up 离婚，对不对？然后是 very messy, very messy，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 nature 里面本来是相爱的话。你是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相爱，也是不会发生这个事情的。但是因为我们犯罪了，对不对？好，我们本来的这样的一个 nature，我们是彼此相恨。但是接下来怎么讲？但得到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我们显明慈爱的时候，他说他便救了我们。所以这个救很重要，对吧？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哈，所以这边又讲到义哈，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他说圣灵就把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呢，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请问大家读这个四个字叫什么？啊，因他的恩什么？得称为义，也就是因信称义了，对吧？哎，并且凭着永生的这个盼望呢，成为后世哈，哎，所以这里保罗把整个基督徒的受洗完的人生，把整个我们一方面被神称为义，对吧？同时，我们又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就讲到什么？刚刚我们刚讲的那个图的那边写在讲什么啊？成圣。哎，对了，所以一方面神让我们称义，对吧？同时我们又得蒙圣灵的更新啊，每天我们有个察觉，对吧？今天我本来我讲这么一个跟别人吵架，不不不，讲完以后觉得。真爽，对吧？今天我终于讲出这么多的话。后来我收起了，糟糕，我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会这么相恨，然后彼此相恨，然后你就觉得自己不对了。 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悔改啊，祷告嘛，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会讲祷告了，对不对？而且主啊，我怎么会这样子讲？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赦免我的罪，啊！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变？那你的心里面就开始变了，啊！你不是从外面的一个外在的行为开始变，你要从你的内心，对吧？你从你的心里面被神的爱 touch 了，哎呀，基督居然为我这样一个人来死，基督居然看上我，他这样子爱上我，我原来是一个不可爱的人，对不对？啊，然后呢，你才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爱，所以呢，我还可以去爱别人。啊，所以受洗啊，第一个啊，我们要与主联合，对吧？我们已经不再一个人了啊。神跟你联合在一起啊，第二个啊，你生命当中同时神要对付你罪的两方面，一个是你罪愆的问题，一下子一笔勾销，对吧？另外一个是针对你生命的问题，你腐败的问题，所以你要走向圣洁啊。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一个人来做啊，那我们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这样子。哎，那你的受洗怎么样？就说明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开始了他的一个拯救的工作哈。那最后我们就讲到受洗要归到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对吧？所以你受完洗不是一个人，好像中国的这个修道，对吧？你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来修道了，不是这样啊，而是你要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神说，他的教会里面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等等等等啊，为要成全圣徒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呢，得以，请问大家讲什么？得以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这个就成了我们的一个目标了。你的人生是有目标的，所以你的人生是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来成长哈，与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对吧？然后认识上帝的儿子呢，得以长大成人。所以不论你今天已经70岁了、80岁了，对吧？还是你现在只有20岁、30岁。啊，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啊，每个人都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我是1996年啊，跟我太太一同在这边受洗，所以我们现在在耶稣里面，这个快要30岁了，对不对？那有的人你们可能已经现在10几岁了、20岁了哈，那有的人呢，现在才刚刚开始，对吧？现在是属灵的婴孩，但是你们都要在基督里面长成。基督里面长成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别人看到你呢，你将来是越来越像耶稣。耶稣怎么讲话？耶稣怎么思想？耶稣怎么样对待人？耶稣怎么样？在一些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他怎么样来反应，对吧？那当然，最后耶稣怎么样牺牲了为人，这个就是讲爱了啊。那你怎么样？你生命当中，别人一看到你，你越来越像耶稣啊。那这个就叫耶稣的身量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后要受洗要归到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所以你不是孤独的，对不对？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努力乃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借着他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工。最后呢，你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 好，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就总结一下哈，一个是受洗归入基督与神来立约哈，另外一个我们是与基督来联合哈，最后我们要归到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录音先到这个地方好吗？好，那我接下来就2分钟啊，我就跟你们讲。